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刚刚毕业的一名研究生啊，他呢因为参加和领导了在2023年、2024年的一些这个抗议活动啊，就是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展开的军事行动啊什么的，所以呢他将要被驱逐出美国。那么如果要是一般的人也就算了，但是问题他是一个有合法绿卡的人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今天呢我们就把他的案子呢稍微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在移民当中啊，华人当中呢也有许多人是有绿卡的人，那么有了绿卡是不是就一定能够留下来，或者政府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撤销你的绿卡，可以把你驱逐出境，相信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案子呢来告诉大家一下，实际上绿卡也不是一个永久的保证啊，保证你可以安全的留在美国，
不是护身符了的意思哈。其实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不断的提出来呢？因为这个叫做 Mohammed Khalil 的这个人呢，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所谓的象征，就是所有的人目光看着他，主要是看美国的移民政策、美国的公民权利、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问题、民主党、共和党、自由派、保守派等等，所有的这些啊，他们将怎么处理这个人物。我们喜欢 Mohammed Khalil 吗？我们没有什么道理喜欢他。我们不喜欢他吗？也没什么道理不喜欢他。或者说我们喜欢他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们不喜欢他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这都可以，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要不要把他驱逐，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这个技术性的问题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其实昨天《华尔街日报》，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媒体，还发表了一篇社论呢。社论就是明确的说代表本刊的立场，那么这个社论里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所有的上述的这一切，他做对了没有，他违反的是哪一个法律，他做的这一个行动你喜欢不喜欢等等，这是一回事。但是不管有没有绿卡，一个人他需要有正当的司法程序，他要走这个程序，这个就叫做宪法的第一和第五修正案。第一修正案是言论自由，第五就是公民需要有正当的司法程序，也就是起诉，然后接下来辩护，然后陪审团决定，或者是由法官来决定，他有一个这个程序要走。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聊聊这方面的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因为谁给我们发签证？美国国务院。那现在呢这个国务院的大佬国务卿叫 Marco Rubio， 他是最大的那个官了，国务院，他在爱尔兰呢，回来没有不知道啊，昨天在爱尔兰，他已经说了，他说此人的绿卡必须吊销。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啊，言论自由是一回事，言论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他说但是获得绿卡不是权利啊。
嗯，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叫技术上的说有道理，就是谁说的你出生以后就负有一个获得绿卡的权利呢？啊，他说这个不是一个权利。然后呢他说获得一张学生签证也不是权利。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不给你，我出于种种考虑我不给你，所以他把这个呢放在这儿了。然后他引述的法律是什么呢？是1952年的叫做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案。在这个移民与国籍法案当中提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国务卿，对吧？在这个法案当中，他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言行被国务卿认为比如说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对美国构成安全的威胁等等，即可将此人缔结出境，这就是他根据的法律。那么这个又站得住脚站不住脚呢？ 我们来今天来探讨一下。
嗯，这个法案有规定，那肯定就是可以执行哈。只不过呢，就是这个法案以前几乎没有被引用过的先例，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问题了。现在这个国务卿Marco Rubio 呢，他这么说，就是说我先吊销你的绿卡，然后就可以把你驱逐出境了哈。那么他就说，如果这样的话，法律是允许的话，那根本不什么第一修正案，什么言论自由，我根本不到那儿去，我就先给你递解出境了，因为我有这个权利。你的这个举动，你就是组织或者是参加这样的反犹或者说是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这个活动，本身就已经宣告说是我有这个权利把你给驱逐出境了。
对，但是你需要证据
啊，对，
比如说他加入恐怖组织，你的证据是什么？对不对？
不，他不需要加入，他就是说参加或者是支持。你看他那个法典上写的，
也是需要证据啊，
或者是对他就是说你。不，他是说根本不需要证据，原因是国务卿有理由，只要有合理的理由，他就可以驱逐任何一个人，他认为说是在美国会影响或者是威胁美国的这个外交利益啊，就可以。那么他就不需要证据了，他说我已经认定这个是合理的理由了，所以呢他是走这条路。但是呢联邦曼哈顿的一个联邦法官是说暂时先不要把他驱逐出境，咱们再考虑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让他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审理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案子，那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对这个案子的解释。还有一条路是说，他有关于他的这个绿卡是不是吊销，是将由另外一个由移民法官所主持的法律程序来决定。好，所以你看这一个人的案子其实涉及到了方方面面，所以特别有意思，而且呢特别具有代表性，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先例，所以呢这一次大家就格外的来关注他最后的这个裁判的结果哈。因为刚才说过了，这个涉及到好几百万有绿卡的人，那他们以后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有些话可说，有些话不能说，有些短文发的这个帖子是可以，但有些是不可以的。所以如果你违反了这些规定的话，有可能哪一天移民局的人或者是谁执法人员跑到你家里说，不行，你的这个绿卡已经被吊销，我们要驱逐出境，把你驱逐出境，你还莫名其妙呢。这种事情咱们就尽量避免吧。
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所谓的言论的问题啊。这位叫做 Mohammed Khalil 的人呢，他是属于一个组织，而且他还是这个组织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导人员。这个组织叫做哥大反种族隔离撤资，什么意思？解释一下，哥大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反种族隔离其实 apartheid 这个是当时在南非的种族隔离的政策，但是他把这个呢用在了以巴冲突上面，他认为以色列执行的是一个种族隔离政策。然后撤资就是要求哥伦比亚大学把在以色列的投资或者在以色列研究机构的这些投资呢给撤回来啊，不要再支持以色列啊。这个就是他属于这个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呢有一个成员曾经喊过这样一个口号或者发过类似这样的传单，叫做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应该活着，这意思就是说
不配活着，
不配活着，杀了他们啊！有这样的传单，这不是他发的啊，是他下面的一个成员发的。在游行的时候，在喊出来的一些口号或者是在发出来一些贴文当中，也有一些人是说支持哈马斯，有这样的行为。但是现在就是这个 Mohammed Khalil 本人有没有说这些话啊？现在我们还等待着政府方面提供这样的证据。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反而是这个，就是如果这个 Mohammed Khalil 他本人就是说了他支持哈马斯，可不可以？也就是说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在这里要稍微定一下，就这个是不是他的言论自由。顺便说一下，昨天一大堆犹太人跑到川普大厦抗议去了。
嗯，对。
犹太人抗议什么呀？
帮他说话就、
帮他说话，说这巴勒斯坦人卡利欧不应该被逮捕，不应该被递解出境。说实话，当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 后来不是一些大学都有一些抗议活动吗？我们洛杉矶也有一些犹太人把那个多少101还是110公路都堵了嘛，也是上去抗议，说要给巴勒斯坦人争取权益。这个也代表一种声音啊，这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尽管你是犹太人，但是你为巴勒斯坦人说话，这个没问题。但是再进一步说，还不要说哈马斯，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认为希特勒是对的，这个人这句话是不是他的言论自由，对吧？这个呢是现在把这个事情变成焦点的原因。在美国有没有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团体，这些人他们的理念在社交平台上也好，或者是穿着纳粹的军服在街上游行也好。再说了，1989年的焚烧国旗事件啊，那当时呢最高法院的裁决是5-4，这个叫做 Texas versus Johnson， 这是一个著名的言论自由的案件，是198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Gregory Lee Johnson 的人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门口焚烧了美国国旗。美国50州48个州有国旗法啊，就是对于国旗不能亵渎啊等等，所以当时判了他1年监禁，罚款$2000。但是最高法院呢，历史性的裁决就是焚烧美国国旗是他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应该受到保护。所以稍待会儿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事情啊，看似简单，但是背后隐藏着很多技术的层面，这些技术的层面跟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人，支持不支持以色列没有关系，他反而是要定义什么是言论自由。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名毕业生啊，当然被就是告的这些行为呢是他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时候，读研究生的时候参加和领导的一些抗议活动啊。那么现在呢他的绿卡要被撤销，然后人可能会被驱逐出境。顺便说一下，他是一个巴勒斯坦裔的学生啊，然后他和另外一名美国公民结婚了啊，结婚以后呢，现在他太太呢有8个月的身孕啊，马上就要这个生孩子了，那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实我们想提醒我们这个听众啊，观众啊，就是说，你如果有绿卡的话，其实绿卡它是附带一些法律义务的哈，可能在领取绿卡、在申请绿卡的时候，有很多人没有看那个法律条款。再加上他也不可能把这个美国的什么法典第几卷第1000多页的东西告诉你，这个东西一般来说你不碰到具体的实例是不知道的。你看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个在绿卡当中附带的一些法律方面的这个义务呢，它是包括否认和拒绝恐怖主义的啊，反对恐怖主义的。他是说根据美国法典第8卷第1182节说，如果一个外国人绿卡，你有绿卡也是外国人啊，因为你的国籍不是美国国籍，外国人支持恐怖活动或者说服他人支持恐怖活动，或者代表支持恐怖活动的政治和社会和其他团体，那么不得入境，而且有绿卡也要可以撤销。
嗯，那接下来呢就是回到马哈默德·卡利奥这个问题，他构不构成这个呢？现在目前我们初步看到的一些证据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说了他要求以色列这方面呢停止侵略啊等等，但问题是他哪一条违背了上述的那些呢？好，刚才说了在他的哥大反种族隔离撤资委员会里面呢有一个成员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配活着，后来为此他的这个组织进行了道歉。
嗯，
啊，他说这个人说的这句话，我们
不代表我们
不代表我们，但是道歉完了以后又收回来了。
嗯，
这个哥大反种族隔离，包括穆罕默德·卡利奥这个人，他说不行不行，这道歉不行，不代表我们这个组织。我们组织的观点是什么？我们的组织的观点是，我们支持任何解放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他把这句话给放在这儿了。好了， 我们今天就从技术角度来说，这个构不构成刚才的违背了美国法典什么第八、第一一八二条款的，是构不构成？这又是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说，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说他散发了支持哈马斯的传单。当记者问到说那个传单是什么，他怎么支持哈马斯了？我们来看一下给我们。结果白宫发言人说，我才不会在这种场合发这种东西呢。
嗯，
这等于是就是贬低我自己嘛。啊，我这是个白宫记者会上我发哈马斯的这个东西，不可能。所以现在呢，我没有看到这个传单上写的是什么。但是这个里面呢，要说技术呢，就得从技术角度说，哈马斯被美国定性为恐怖组织，这是肯定的。所以你支持他，就是支持恐怖主义、恐怖组织。但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等不等于支持哈马斯，对吧？这个又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就亲自目睹了一个辩论啊，两个人，有一个人呢，他就认为说以色列不应该杀害太多的巴勒斯坦的平民，什么妇女儿童什么之类的。有一个人呢，就是说活该，因为谁让你先打的以色列呢？对不对？你进攻以色列，这个就是犯下了恐怖主义的罪行。然后吵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支持以色列的人就对这个支持巴勒斯坦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为什么支持哈马斯啊？”哎，对，他一下把这个争论的就给转变了。他就是不是百分之百的一个观点的转变，这个里面就比较微妙。但是那个人说：“我从来没说我支持哈马斯啊，我只是说不应该杀害巴勒斯坦平民。”这场讨论呢，就一定要注意一个东西，在辩论的时候就是概念，好，概念特别的重要。有的时候会偷换概念，有的时候是混淆概念，但是概念非常重要，尤其是涉及到技术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一定要先给你贴标签，戴上一个帽子，这样我才师出有名嘛，对不对？我才对你进行惩罚才站得住脚。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Mohammed Khalil 的律师呢是这么说的，以及包括一些民间组织，他不就是说你逮捕他是什么原因，对不对？没给啊，你是什么样的法理，他违反了哪一个条款，你逮捕他，然后把他关到哪儿去了？关到路易斯安那去了吧？
对
的，大老远的关到那儿，不让他的太太跟他见面，这个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当然第三就是什么样的理由你要把他驱逐出境。你看别说咱们老百姓说不清楚啊，法律都说不清，这个法官都不让啊。
嗯，
你法官你是为什么不让？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现在质疑这个法官说，这是你的管辖权吗？对不对？这是你应该裁决的事儿吗？这是发生在你管辖的地区吗？所以你看这里面一涉及到法律还相当复杂呀。
对对，因为这个法官刚才说了是曼哈顿地区的联邦法官，所以呢现在他关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监狱里头，所以他的管辖权到底是不是可以对这个案子进行裁决，现在还不知道呢。
对，
所以这个是又是一个法律的争议。当然现在呢，这个卡利奥啊，或者叫哈利奥的，他的这个律师呢，就是说能不能让他还是回来啊，把他从路易斯安那州还是让他回来，回到纽约或者是新泽西州啊，这样的话稍微近点，至少可以让他太太什么的跟他就是说见见面，否则的话这么远没法去啊，没法见面。所以这个现在是这么个要求。那么现在到底就是移民法庭会不会先开庭审理，还是说法律就规定了说国务卿如果认为他已经符合条件，那就也不用经过这个移民法庭的审理了，那就直接取消他的这个绿卡的资格，然后就递解出境了。现在不知道啊，最后的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呢，法律界的人士也好，这个持绿卡的民众也好，大家都在关心着最后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命运。不，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他被驱逐出境的可能性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
嗯，对。那1995年的时候呢，克林顿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咱们刚才提到过说用。那就是用国务院的这个可以把一个持绿卡的人递解出境这个事情呢，
移民和国际法，
对，这1952年的哈，那个法案没有什么先例，1995年有一个，但是这个先例呢 死了啊，没构成。原因是什么？当时有墨西哥的一个官员在美国是合法的，拿着美国的签证来的，但是他呢一些言行，美国政府认为说违背了刚才说的1952年的这个法，所以克林顿当时就说指令国务院就是把这个人给递解出境。那当然这个人不干啊，于是这个人就开始了一个司法的程序。在199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联邦的法官说不行，这个人不能被递解出境，因为也什么言论自由啊什么。这个法官叫什么名字呢？叫 Marianne Trump Barry， 她是现在的总统川普的妹妹
姐姐
啊，姐姐是吧？对，她说不行，她还为这人说话。那于是这个起诉啊什么上诉啊这个程序就开始了，但是没等最后有裁决呢，这人死了
啊，
你知道吧？
对，
所以
就没法，就没裁决了。
那这
就是无疾而终，等于
无疾而终了。对，因为这人都已经死了。其实我认为人死了还是可以裁决，因为这是一个先例嘛，对不对？因为他到底应不应该被递解出境呢？那这咱们就不管了哈。还有就是，接下来就是一个现在又另外一个声音，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关注，就是一个关于独裁的或者是专制的问题。专制和民主的特征就是，或者是之一，他们的区别就是，专制的政府就是我不喜欢你，我就可以惩罚你。
对
啊，我不需要什么道理，或者我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类的，我可以找一些办法惩罚那些我不喜欢的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敢再跟我说不，或者说一些我不喜欢听的话，这个是专制。但是民主呢，就是它当中就含有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成分，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法律的条款，就是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等。
对，
有的时候为此可能要付出代价。烧可兰经有没有呢？
嗯，
对不对？美国的佛罗里达的牧师烧可兰经，911。罹难那些人，从伊拉克回来那些烈士，在那儿葬礼上，一些教会的人举着牌子说活该，对不对？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言论自由的问题。所以穆罕默德·卡利欧这个事儿啊，很遗憾，他又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司法先例了，
嗯，
对不对？你不管驱逐不驱逐他没问题，这都是要做的事情，但是它将影响到接下来以后的人的一些行为。